姊妹晚上平安。
阿门。
这个非常抱歉，今天来晚了啊。这个今天这个带着他们一家老小，这个干了好几件事，以至于这个在路上又遇见堵车，这个点儿堵车堵得太厉害了啊！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带领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主，你自己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也来不断的建造我们的生命。主啊，将软弱的你的仆人，将你的众儿女百姓，都恭敬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愿主我们在你面前共同来长进，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那上一周的时候，我们在学到整个旧约历史当中，我们查考完了历代志，对不对？那历代志呢，其实是我分享说是被掳归回之后的一个著作，对吧？来帮助以色列民，来帮助被掳归回的人来明白他们的复兴的盼望到底在哪里。那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学习旧约历史当中几乎到尾声了，就是再往下就是整个新约的开启的到来，那就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卷书呢，其实是被掳归回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被掳的意思就是他们因为犯罪作恶被上帝抛到了巴比伦，在那里做奴隶。然而上帝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请注意哦，被掳归回的时候常常提到这个描述，对不对？上帝纪念与列祖所立的约，然后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招聚他的渔民来归回，甚至他特别的提到上帝这一个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会从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来开始。我先说一个背景哈，其实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原本是一卷书，就在原本的圣经当中，它是一卷书，直到大概中世纪，就是教会历史的中世纪主后一千年之后呢，才把这两卷书分开来印刷，成为两卷书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呢，他们都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你读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得到，它压根儿它就是关联性非常的大，对不对？非常的强。并且以斯拉和尼希米两个人本来就是好朋友，本来就是同一个时代共同来服侍主的同工。所以呢它是很有意思。很多学者都在告诉我们说呢，这两卷书呢都认为说是文士以斯拉编辑而成的。那以斯拉尼希米记呢，记载的是以色列人从犹太人从公元前538年从巴比伦第一批回归开始，到他们最后这个大概100年以内，他们整个重建了圣殿，他们重建了圣城，他们组成了一个圣民社会来结束。大概他记载了大概这100年的时间。你知道呢，其实你如果仔细阅读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被掳的以色列人有三波的回归的运动，对吧？每一次呢，你发现很有意思，每一次都得到了当时的这个世俗大潮的形式的配合，就是君王的首肯。你会发现上帝激励谁啊？波斯王古列、亚达薛西，激励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王的心，对不对？来激动他们的心，使他们来说要以色列人归回，并且提供大量的财务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对不对？这是那这指向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呢？就你会发现说被掳归回不是意味着上帝离弃以色列吗？对吧？不是意味着上帝管教审判以色列吗？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说，连在上帝的管教审判当中，上帝依然使用大大小小的事无巨细的事情来造就成就这一批的神的百姓啊，甚至包括就使用那些外邦不信主的君王。请注意，无论是古列还是亚达薛西，都是东方的暴君，都是不信主的，都是相当糟糕的人。如果无论是从他们的人品、信仰，还是他们的这个什么上，都是相当糟糕的。但是上帝居然可以使用他们，就好像你知道，尼布甲尼撒也是很糟糕的，对不对？上帝在使用但以理，在不断的来塑造他啊。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每一次都使用了这个士族的大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会发现每一次都指向了一个复兴和重建的主题，就每一波回归哈，就好像他们展开了一场的复兴重建的画面一样。那第一次回归是谁所领导的呢？所罗巴伯，对吧？就是大卫的子孙。请注意，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所罗巴伯带领的民众有了第一次的回归，这一次回归主要是修建了圣殿，对不对啊？然后呢，大祭司这个亚伦和撒都的后代以斯拉，其实他是这个祭司的后代，在那里重讲律法，恢复这一个上帝的圣言的宣读。然后呢，这第二波回归就是以斯拉带领以色列民的第二次的回归。那第三波的回归其实是尼希米，对不对？那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开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你从这三波的回归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来一些明显的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圣殿是他们生命的开始，侍奉出发的地方，圣殿也是整个圣城的核心。所以呢，你会发现圣殿的重建先于城墙的重建，对不对？按世俗的或者说政治安全的考量的话，什么才最重要？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国家立起来，什么才重要？城墙，对不对？你怎么阻挡外族的进攻？怎么阻挡外族的掳掠？怎么阻挡强盗呢？就你得把城墙立起来了，你就有安全了，对不对？但是不是的，你会发现他们不是先建城墙，他们是先建圣殿，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信仰的衰落，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的衰落，乃在于他们信仰的衰落。所以呢，你会发现他先于建造他们的信仰的核心圣殿。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原则你发现没有，就是在这三波的回归当中，特别是第二波以斯拉带领的回归当中呢，祭司团体的复兴先于民众的复兴，对不对？就祭司团体、利未人、尼提宁这些人先回到耶路撒冷，对不对？先舍己，先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先在这个过程当中摆上，然后吸引了很多人来参与进来，对吧？那我觉得一间教会也是这个原则，就是服侍上帝的人、牧者同工的复兴先于弟兄姊妹的复兴。就我们先在主的面前建造我们的信仰，在主的面前悔改，在主的面前来梳理，那整个会带出整个教会的复兴，对吧？这是第二个原则。那第三呢，你会发现律法是圣殿重建、圣约更新的基础，特别是这个，其实 不仅尼希米哈，连所罗巴伯、这个以斯拉和尼希米都有讲到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是他们怎么复兴呢？很简单，就是再一次把上帝的话、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律法在他们中间立起来，把神的真理在他们中间立起来，在圣殿的重建和城墙的重建之间呢，穿插了一次以斯拉的回归圣经的一次宗教改革，对吧？回归圣经，宣读律法，把律法教导以色列民众。你还记得以斯拉召集了大会，对不对？ 一直在诵读神的律法。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告诉我们如何的在这个里面强调以圣殿为中心，以服事的祭司团体的中心，以这个重视律法的中心。说实话，圣殿的中心也好，祭司团体的中心也好，律法的中心也好，说白了就是以神为中心，对不对？就是以上帝整个作为他们回归的那个中心。为什么？事实上来讲，我们千万不要把被掳归回当成一次民族解放运动，当成一次好像这个翻身农奴把歌唱的一次，好像组建民族国家的一次政治运动。不是的，它是一次福音运动，它是一次信仰运动。那在这个救恩历史上呢，常常把被掳归回称为第二次的出埃及，叫做第二次的出埃及。为什么叫第二次的出埃及？很简单哈，我问大家哈，如果你在巴比伦，你在尼尼微，你待了70年之后，通常按照人之常情，自人的常理来讲，时间越走越久，人们越不想走了，对不对？很简单，70年啊，几代人了，我的产业在这里，我的儿女在这里，我的家业，我的邻里关系，我的朋友关系，我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对不对？那所以你知道，越久人们越难回归，因为回归意味着什么？回归还不首先不仅仅是对耶路撒冷的想念和对上帝的热心追求，回归意味着撇下自己的所有，首先撇下了自己的所有，包括他的人际关系，包括他的产业，包括他的各种各样的所有的一切。所以呢，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人发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你会发现，回归的焦点是圣殿，是律法，是祭司，是信仰。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才能够被真正的建立起来，不然的话，3分钟的热情是没有办法把这群人给建立起来的，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两卷书，其实呢，你去仔细读这两卷书，你知道整个的时代的属灵氛围，虽然有以斯拉，有尼西米，有撒加利亚，有撒该，有这些名目，对不对？但是其实整体来讲，这个时代的灵性光景依然是很差的，就依然是很差很差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其实回归的人数是很少很少的，少到可怜，对吧？1000多个。后来我忘了是哪一次，尼西米第三次回归，好像东拼西凑凑了200多人，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说几波几波回归，有一波回归，尼西米是往往是不是尼西米那些200多人，那算什么？你看到这个会不会是灰心失望？是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会发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必须仰望上帝，必须以上帝为中心来建造他们的信仰，而不仅仅看眼前这个环境或者这个果效，这个事工做得够不够大。坦白来讲，比起当年摩西领以色列人民出埃及浩浩荡荡的几百万人，对不对？我们说我们是第二次出埃及，脸上都有点挂不住，对不对？我们算是哪门的第二次出埃及？人家当年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是几百万人，男女老幼，对不对？这一次几千人，这个每一个人领一小群人就回来了。所以你会发现，最重要的这个不是你看起来怎么样，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的根基在于上帝在其中要建立他的渔民。上帝在其中要真正的建立这一群的百姓。我读一节经文，来讲到这一点哈。以斯拉记的1章1-4节，我先读一节就可以哈。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 哒哒哒，他就开始下诏了。大体的意思是，你们要回去重建圣殿，对不对？你知道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第一句话就点出来了，是谁让他们回去的？对吧？波斯王，是一个不信主的外邦的波斯王。但是是谁激动他的心呢？是耶和华激动他的心，对不对？是耶和华在背后在推动这个事儿，对吧？那你有的时候看一些外在的，看起来跟这个人跟信仰毫不搭尖啊，但是耶和华在背后推动了这个事儿，并且接着他说了一句话，是为了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你发现这个事儿是为了应验先知的话，对不对？上帝应许了，上帝就一定要怎么样成就，这个才能够真正安慰人的心啊。就上帝是那位永不改变的上帝，才能够真正的安慰他们。所以在这个救恩历史的背景当中，非常的清楚，被掳当然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悲哀的事情，然而百姓在这里被提醒，上帝仍然是信实的，他仍然持守他对列祖的应许，他仍然持守借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的那个应许，现在时间到了，可以回去了。所以呢，你会发现，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新约还没有出现，对吧？神应许的最终的国度还没有降临，所以呢，这两卷书包括以斯帖记呢，就是在描述这一个的状况：被掳归回，他们在地上开始延续那一个旧约的救恩历史的脉络，然后呢，等候那位弥赛亚的到来。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这两卷书，就神透过恢复他的百姓，恢复他的圣殿，恢复他的圣城，来更新他的盟约，或者说来成就他的应许。神透过恢复他的百姓，从前他的百姓被掳了，对吧？恢复他的圣殿，从前他的圣殿被拆毁了，对吧？恢复他的圣城，从前他的圣城被夷为平地了，对不对？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复兴是什么？复兴就是恢复，复兴就是审判的恢复，管教的恢复，或者被掳的恢复，恢复了这一个的状态，来体现出来上帝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但请注意，这不是最终的结局，还有一个更伟大的先知的预言还没有实现，对不对？所以神的百姓可以展望未来，对未来期待更多，因为更伟大的预言，以赛亚指向了新天新地，对不对？耶利米指向了新心，对不对？心灵，对不对？那以西结指向了一个新圣殿，对不对？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你会发现呢，以色列人回归了故土，只是一个种子，或只是一个开端啊，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如历代志让我们看到的，这开始建立起指向未来的盼望，指向未来的盼望。好，我们来看哈，这个以斯拉记的一开头呢，第一章就把焦点放在上帝对他百姓所发的应许的实现上，对不对？因为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哎，上帝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他对他百姓的应许，对吧？这个很能安慰人。然后在第五节，第一章的第五节，以斯拉记让我们看见说，神感动百姓的心去跟随这个举措，于是就有谁啊？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要起来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第一，上帝在背后的推动感动，第二呢，人心对这件事情的回应，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看见了提到百姓的回归与重建啊，神一件一件的供应百姓重建圣殿所有的物资需要，对吧？啊，你会发现哈，第七一章第七节怎么说？那个王怎么样？把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个器皿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 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然后波斯王呢，把这些器皿拿出来，如数的交给了犹大的首领。哦，这个很有戏剧性，对不对？当年尼布甲尼撒把这些器皿全部掳去，现在波斯王又把这器皿拿出来交还回去。你知道吗？这两个王是什么？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王。这里的波斯王其实是灭了巴比伦，其实是大江东去另外一个朝代来了。你知道那个千年的巴比伦帝国已经倒塌了，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主自己的应许还没有倒塌，千年的巴比伦帝国已经消亡了，主自己的应许呢实现了。哦，这个是有的时候很幽默的，对吧？上帝的大幽默让我们看到说，哦，这不是一件小事，并且你知道这真的在当时哈，你知道那些圣殿当中的很多东西都是用什么做的？金子做的，对吧？黄金做的，大量的黄金，大量的白银，并且是一笔很大很大的财富。但是波斯王把这一笔很大的财富都交还给犹大人，使他们可以恢复这一个圣殿的原貌。你就知道说这个绝对出于上帝啊。而第二，在第二章的第二节让我们看到说，那里出现了一个叫所罗巴伯的人。所罗巴伯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所罗巴伯最大的特点是他是大卫家里的人，他是大卫的后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最后一位王约雅金的孙子，对不对？应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一个身份。所以上帝应许大卫说他的后裔要治理百姓。列王记的结尾我们却看到大卫的后裔被掳到了巴比伦去做奴隶，对不对？但上帝的翻转和幽默是什么？70年之后，他让大卫的后裔重新的回到耶路撒冷，重新的带领百姓，治理百姓。所以这个依然可以看出来是上帝对他们的应许和眷顾，对吧？这是第二件事情。那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你如果去读以斯拉记的话，你会发现出现了一个人物叫耶稣亚，对不对？哎，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熟？耶稣亚、约书亚约西亚其实都是一个字，都是一个名字啊。所以呢，它也可以翻译成叫做约书亚。所以第四十节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什么利未人，对吧？大卫不仅恢复大卫家的这个族谱，大卫还在这里恢复利未祭司的这一个的主线。在利未记当中我们看到说，祭司献上赎罪祭，带领百姓进步，所以这条主线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恢复上帝与百姓之间那个破碎的关系和敬拜。同时我们知道这样的祭司的职分指向了未来那一位更大的祭司。我们必须说那一位所罗巴伯指向了一位未来真正的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这一位耶稣亚指向未来真正的那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然后除了祭司之外，我们看见了第四个元素，就是坛和圣殿，对不对？那在第三到第六章当中，我们读到圣坛和圣殿是如何被重建的。当然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遭遇了一些反对，第四章告诉我们有不友好的邻居反对他们，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工程仍然得以进行到最后，并且完工了。大概回归20年之后，他们的工程就完工了，圣殿被建成。他们第六章告诉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庆祝的活动，他们在那里守逾越节。所以我们看到整一个复兴的画面，就是他们在上帝在一步一步的来成就一些的事情，一步一步的把这一个神的工作推向了一个应验成就的地步。这是第一部分。但是接下来你看以斯拉记7到10章的时候， 你看到了一个令你又难过的信息。通常来讲，我们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又回来的人，你说这个时候最应该警醒的是什么？好好干，别再犯罪了，对不对？从前就是因为拜偶像、犯罪、不听神的话、悖逆、刚硬，所以才被掳到巴比伦的，对不对？不遵守律法。那被掳归回了，是不是应该好好干，不能既吃不借打吧？但是第七到十章会发现说，他又继续的记载了百姓的什么犯罪，对不对？还是会有犯罪。第七章开始呢，你会发现所以我们在这里学到一个功课哈。当然以斯拉在这里开始来考究神的律法，开始来教导神的律法，开始来教导以色列人来遵行神的律法。他们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罪是什么？就是他们回到了应许之地之后，发现很多犹太人开始和周边的异族的人通婚，对不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当年对约书亚就说过了，别这样干，这样干会外邦人的神会成为你们脚下的网罗，对不对？会成为你们绊倒你们的石头。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还是这样干。第九章一到三节说，这事做完了，众神就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弃绝迦南人、赫人、比利西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在这些国的民混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意思是首领和官长带头犯的这个罪。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所以你会发现人总是这个在这个大的时代的循环当中。并且这段经文特别用了一个词叫做圣洁的什么种类。种类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种子的意思。你发现像不像被掳的这些人，当年他们被刀杀，被掳到外邦，他们被分散，他们被审判，被掳归回的这些人是不是一个圣洁的种子？是不是一个回归的一个圣洁的种子？但是这群种子，这群圣洁的种类，这群种子却现在却与这些国的民混杂。这些国就是指的前面提到迦南，那些迦南的诸族。所以并且呢，这个字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也出现，就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儿子、女人的种子，其实都是这样一个字，将来要伤蛇的头。所以你知道以色列其实是一个圣洁的上帝应许的一个族类、一个种子、一个后裔，上帝呼召他们要在列邦当中见证上帝的荣耀。但是呢，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跟异族通婚，被异族影响去拜异族的神，于是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尊贵的身份，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撒旦有的时候虽然不能直接的残害神的百姓，但撒旦有的时候使用更大的诡计，就是让百姓掺杂在这种腐败当中。所以世俗化的问题哈，你知道撒旦不是直接给你一刀说把你给害了，通常不是这样干的。撒旦通常怎么干？给你一个利益，给你一个好处，体贴一下自己的肉体，实现一下自己的邪情私欲，让自己舒服的一些某一些的东西，但并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东西，通常我们很难抗拒，对不对？当然很难抗拒的。那这里就是，所以呢，以斯拉随后开始在这里为百姓祷告，承认百姓的罪，承认神的圣洁。那当然第十章记载说百姓怎么样悔改了，对不对？他们不仅仅承认自己错了，甚至表达他们非常的难过，甚至也表他们的悔改也付出了实际的行动，对不对？ 啊，恢复在神面前的一次的敬虔。所以你会发现以色拉的回归呢，侧重点在于说让神的道在人的生命当中被树立起来。如果神的道不被树立起来，坦白来讲哈，人总是这三分钟热度之后又回到原样。你们知道弹簧的特性对不对？弹簧的特性就是说你压一压它就可以弹一弹，然后呢你一松手它就会恢复它原来的那个状态。那所以呢，其实以色拉把神的道在这里建立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尼希米记，重建城墙。那尼希米记描述的是应许之地重建百姓的另外一个阶段，就第一批百姓回归大概接近100年，就所罗巴伯回归很久之后以色拉才来，对不对？以色拉之后尼希米才来。但是那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可能已经来到耶路撒冷已经100年了，但是城墙还是怎么样，残破不堪。于是呢这个时候尼希米就在苏珊城，哎，苏珊城你还记得在哪里提到过？以斯帖记对不对？我可以，其实以斯拉、尼希米和以斯帖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就互相都有可能是认识的人物。因为至少尼希米就住在苏珊城，莫迪改和以斯帖也在苏珊城，对不对？大概其实是一个同时代的一个人物，对不对？所以呢尼希米在那里其实祷告，从第一章开始他就认罪说，主啊，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接下来他把祈求放在神的荣耀上。那第二章呢，尼希米开始在以色拉回归了10几年之后来到了耶路撒冷。当尼希米来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就开始劝说百姓干什么？重建城墙，对吧？第二章20节说，你其实重建城墙的时候，你知道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干，为什么不愿意干？这是一项大工程，这是一项耗费人力物力的大工程，对不对？并且人家已经自己就像这个哈该说的，自己家的天花板已经装修的很好了，对不对？但神的殿荒凉，就自己的房子已经盖得很好了，但是城墙没有被建立起来，对吧？然后呢尼希米对那些不愿意参与的人鼓励他们说，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哎，尼希米的话是很严厉的，对不对？尼希米的回答当中我们看见了神的主权能力，也看见了人有责任去回应。所以尼希米勇敢地把这两件事情给讲出来。其实无论人回不回应，有多少人回应，神必定要完成自己的功，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回应上帝的作为。那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我们会发现犹大人建城墙这个容不容易，是不是一帆风顺？不是，对吧？他们遭到了来自周边国家的反对和挑战。首先这些敌人首先威胁犹大人说，重建城墙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从工程的角度说做不到。第4章1到3节告诉我们说，周边的人先威胁他们，但是当百姓非常坚定的要重建的时候，仇敌的那一个威胁就变成了对建造者的阴谋诡计，就是来恐吓他们，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尼希米怎么办呢？一边拿武器，一边拿建造城墙的这个工具，对不对？就是整个带弹，一边建造一边打算去，谁来反对就跟你拼拼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尼希米是一个很有魄力的领袖，对吧？随后敌人在第6章来透过毁谤尼希米个人的 方式来削弱他的权威，对吧？啊，就是这接下来呢，他们开始毁谤尼西米。哎，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啊。然后不仅如此，第五章让我们看到尼西米还经历了以色列人内部的反对和挑战啊。有一些建造者开始抱怨他们所做的工作，认为他们所得的太少，付出的太多。当然尼西米劝说了贵族和官员停止向百姓取利，使工程继续进展。总之你会发现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外族的阻拦，征战的危险，尼西米个人的这个被攻击，以至于内部带来的矛盾和征战，这个事儿都很难，对吧？所以重建圣城是一件很复杂的浩瀚的工程，中间的危机和挑战也是非常的多。那这句话的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不断的在兼顾他们，对吧？兼顾他们，使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前来推进上帝的施工。然后尼西米记的八到十三章呢，接下来我们看到前面做了很多的铺垫，所要达成的最后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就重新建立与神之间的盟约。第八章的八节说，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换句话说，他们在这里做这一切都是要见到他们的信仰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多说一点，教会做任何一件事工，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把那个最终的目的，最终的那个目标永远立在那里，就是是为了要建造神的百姓的信仰，把这群百姓的信仰给建造起来。那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人有的时候做着做着就容易忘记自己本来的目的，对不对？把这群神的百姓的信仰给建造起来，使他们真正的听神的话，读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并且深深的悔改，深深的来仰望神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说，他一直提到主的诫命、律例、典章。好，讲到这里你会发现百姓回归了故土，大卫的苗裔得以存留，祭司在坛上献祭，圣殿被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圣城得以重建，律法书被诵读出来，被解释，百姓正式的更新了他们与神之间的圣约。哎，你说到这里就结束了吗？或者这里就完美了吗？你会发现还不是，对不对？同样的问题再度发生，尼西米的时代同样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十三章说他们干犯了安息日，哇，并且他们再一次的与周边的人通婚。所以你知道哈，谁能理解这一切呢？就谁能改变这一切呢？好像他每一次经历复兴，在最高潮的时候又发现说好像还有漏洞没有补上，好像还有问题没有解决，好像还有很多的事情没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败坏的，是糟糕的，怎么办呢？在旧约的背景之下，我们必须知道说，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他们需要等待一位比所罗巴伯、比耶稣亚、比以斯拉、比尼西米更伟大的一位救主，比所罗巴伯更伟大的一位君王，比耶稣亚更伟大的一位祭司，比这个以斯拉更伟大的一位士师，比尼西米更伟大的一位领袖，这位救主。甚至我们必须说，他们要等候一位比出埃及更伟大的一次救赎，比摩西更伟大的一位领导者，一个比被掳归回更伟大的救赎计划还没有来到。在那个更伟大的救赎计划当中，他们要等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来亲自的重建人心，重建圣殿。你 记不记得耶稣回应当时的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的建起来。你说不是尼西米见过了吗？ 不是以斯拉他所罗巴伯他们建过了吗？你怎么还建一次？因为真正的圣殿是耶稣基督建起来的，对不对？耶稣基督真正的恢复人心，对不对？耶稣基督真正的改变人心，耶稣基督也真正的教导了律法，对不对？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基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真正的把那个更伟大的国度带下来，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而他就是那个福音。感谢主，愿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旧约的那个历史快要结束的时候，怀着伟大的盼望和期待，盼望那一位更伟大的弥赛亚。这也是这两卷书的意义之所在，因为这两卷书每一次的小复兴小高潮后面好像都有一个缺憾，对不对？都有一个不完美，都有一个漏洞和问题，怎么办呢？他就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他要等候那位真正的弥赛亚的到来。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